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有机会来到果园堂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接书这个生命记，其实生命记最后的两章书，33章、34章，都是有关摩西的给这个十二支派的祝福，还有34章就是关于他的死。那我在想给他一个什么的题目，想了很久想不出来，后来就是读这个摩西给这个阿瑟支派的这个祝福，里面说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啊，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这个其实用在这个摩西的身上是非常非常的适合。摩西就是一个从神来力量的人，他的日子怎么样，他的力量也怎么样。那我们看一看今天我们要看的重点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力量的来源摩西的力量是从神而来。第二个就是他倚靠的是谁。第三个重点就是看看有神的能力在他身上的人有怎么样的特征就是这三点。那我们先看看第一点，就是力量的来源。摩西在这个生命记33章1节叫自己做神人，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的出现神人摩西。摩西的确是一个与神同行，他的确是一个与神面对面讲话的人。还有我们看见摩西毫无疑问他的力量是从神而来，因为他给这个十二支派的这个祝福是充满了预言，这个预言不可能是摩西自己讲出来的话，这个是神给他的力量。其实我们看见今天的经文在生命记33章跟这个创世记49章非常的相似在这个创世记49章我们看见雅各给他12个儿子的祝福，其实跟我们今天这个摩西给这个十二支派的祝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从这个两个祝福的这个篇幅，我们就知道哪些支派是比较重要。这篇幅越大的话，这个支派的地位就最重要，越重要。其中有犹大支派，其中有这个约瑟，还有他的这个两个儿子以法莲、马拿西，还有就是这个但的支派，也有这个利未的支派。我们也会讲一讲这个流便，因为流便是雅各的大儿子，是长子这个篇幅不多，不过也是要讲一讲。那我们先来一起看一看这个犹大支派，很有趣。在雅各的祝福里面，他说犹大是小狮子，在这个创世纪49章9节，他说犹大是小狮子。所以我们看见在行军的时候，这个犹大的支派是行在前面，他们的军旗就是一只狮子他们是在东面的军队的领袖。另外我们看一看，就是在这个创世纪49章，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个雅各给他的儿子犹大的这个祝福，说这个跪不逼不离犹大，杖逼不离他两脚之间，这个是就是预言王是从这个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大卫还有耶稣基督，他们都是从这个犹大的支派出来。另外我们也看见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哪一本书讲这个耶稣基督死亡？马太福音，是不是？马太福音是反映出耶稣基督死亡。那我们看一看这个摩西给这个犹大的祝福摩西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到他归于本族，你曾用手为他征战，必帮助他攻击敌人。 那就是有点奇怪了。犹大几时候是离开本族，要祷告叫他归来这个本族？有人说，有这个解经家说啊，因为犹大支派是走在这个军队的前面啊，要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平安归来。不过这个解释好像不太好，因为不是说犹大的支派自己去打仗，十一个支派在后面，是不是要为这个犹大支派祷告？哎呀，希望你们是平安归来。他们是全部一起去打仗的，所以这个解释好像是不合理。比较好的解释，我们知道犹大支派有一位王，这位王现在是暂时离开了本族，那是哪一位？那就是耶稣基督。我在这里看见是有耶稣基督的这个预言，他是离开了本族。他第一次来临的时候，他自己人本族的人不接受他，但他会再来成为他们的王。这个就是犹大的支派啊，这里蛮有这个预言。另外我们再看一看，还有一个支派就是约瑟。约瑟有两个儿子，是马拿西，还有这个就是以法莲啊。约瑟跟他两个儿子的诸夫都是的篇幅都是大过其他所有的其他的支派。我们刚才说这个耶稣是出于这个犹大的支派，但约瑟是耶稣基督的预像。怎么样叫做预像？就是从约瑟的生平，你能看见耶稣基督的影子在这个约瑟的身上。其实约瑟的这个雅各的诸夫跟这个摩西的诸夫对约瑟来说都是一模一样。你们看看这个经文啊，就是创世纪49:25啊，还有就是生命记33:16，两节的经文差不多是一模一样，都讲有福分，有这个礼物，有宝物，有荣耀，都要归到哪个人的头上？哪个与弟兄众别的人的头上。什么样叫做众别？就是离开。又一次提到与弟兄离开的那个人，所有的荣耀都要归到他的头上去。约瑟几时是离开了他的弟兄？是被弟兄出卖了，到了埃及，是不是啊？他的弟兄狠心把他卖到去这个埃及啊，他离开了他的这个弟兄，去到埃及反而得到提升，成为了宰相，他反而救了他的兄弟，是不是？那这个跟耶稣基督很相似，耶稣也是给他本族的人，给他的自己人出卖了，是钉在十字架上，他有一天会回来啊，他会回来，他自己人会接受他啊，就是因为耶稣，就是因为这个这犹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以致他能救我们每一个接受他的人啊，都能够得救。那这个经文里面也很有趣这个雅各的这个诸夫说，这个约瑟是得到在荆棘中上主的喜悦，得到神的喜�悦。这个跟马太福音3:17一模一样，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看见在这个旧约，在这个创世纪里面，约瑟是一个仆人的身份，他是一个仆人，他是一个奴隶，被卖到去埃及。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也是仆人的身份，在马可福音10:45说，人子要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个仆人的身份，第一次来临自己人不接受他，但他要再来一次。那我们看见在这个四福音里面，哪一本的福音书是讲耶稣基督是仆人？马可福音耶稣基督是仆人啊，如果你看这个马太福音，你看这个路加福音，你能看见耶稣基督的家谱，你能看见耶稣基督的童年，在马可福音有没有啊？没有。对一个仆人来讲啊， 他的家谱，他的这个童年不重要啊，是他的事工比较重要，是不是？那另外这个约翰福音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家谱？哎，太初有道，道成肉身，这个就是他的家谱啊，他是与神同在，是不是？只是这个马可福音就是没有了，是不是？他是仆人。那另外我们还有看见，就是这个摩西给这个约瑟跟他儿子的祝福，说他们是牛，用牛来代表他们，这跟我们中国人很相似。我们说仆人是怎么样，做什么，做牛做马，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贴切。我们也看见这个经文说，这个以法莲的万万，还有马拿西的千千。嘿，马拿西是长子啊，为什么他是千千，以法莲才是万万啊？我们知道在这个创世纪四十八章，这个雅各他去这个祝福两个生子的时候，他应该右手是在这个马拿西的头上，他是交叉手啊，右手是按在这个以法莲的这个头上，左手是按在马拿西，把这个长子的名分给了这个以法莲。所以我们看见以法莲的军旗是什么？以法莲军队的军旗是一条牛，他们是在西面的军队的领袖啊。那我们看见刚才说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就是为我们做牛做马，就是为我们是成为这一个奴仆仆人啊，死在这个十字架上，他再来的时候怎么样？这个摩西的预言，他将抵触万邦至到地极，抵触万邦至到地极啊！现在还没有发生，这个是将来他再来的时候就会发生。那讲了两个支派，还有一个支派是流便。我刚才说流便就是这个雅各的长子，是不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呢，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跟这个生命记三十三章的篇幅不大，但他是长子，值得我们一提。这个犹大在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是数算这个流便的罪，因为他玷污了自己父亲的床，他是跟这个雅各的妾室有这个言，所以就是有他的这个数算他的罪。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流便的支派里面是没有王，没有士师，也没有先知，从来没有啊，很有趣。但我们看这个摩西给这个流便的这个祝福就非常有恩典啊。经文怎么说？三十三章六节，在这个生命记啊，愿流便全活不致死亡，愿他人数不致稀少啊。这个是充满恩典的啊，全活不致死亡啊，这些经文好像很熟，在新约有没有相似的这个经文啊？不致灭亡，反得永生啊！这里好像是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一样。我们看见这个摩西的祝福满有这个恩典，救赎的恩典在里面。耶稣基督就是来到这个世上，我们说第一次成为仆人啊，成为一个人替我们赎罪。为什么他要成为一个人呢？只有人才能替人赎罪啊，神不能替人赎罪，神是没有罪的，他是可以，但他要变成人才能替我们赎罪。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也有一本书是强调耶稣基督就是人，这本是哪一本书啊？福音书，路加福音啊。在路加福音里面，这个耶稣基督多次叫自己做人子，是不是？他是人。所以我们看见流便的这个宗旗是什么东西？流便的宗旗是人， OK， 是一个人。那他们是南面军队的领袖。那让我们再看多一个支派，是但的支派啊。但的意义是什么？但的意义是士师啊。但的这个支派，这个雅各给他们的祝福说，但必作 道上的蛇，路中的蝚，蝚是什么东西啊？蝚是毒蛇，啊，是蛇，是毒蛇，咬伤这个马蹄，使骑马的坠落愈后。耶和华啊，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啊，很有趣。为什么这个雅各要叫自己的儿子做蛇？蛇是不好的东西啊，蛇是撒旦啊，蛇是罪啊。为什么他要叫自己的儿子做这个蛇？因为他们是一个，这个是个预言，将来这个蛋的支派啊，是会有拜偶像的罪。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在这个所罗门王之后就变了南国还有北国，是不是？北国是这个耶罗波安是他们的这个王，他不要自己的子民到这个南国的这个耶路撒冷去拜这个耶和华，他自己起了两个祭坛，一个在但，一个在伯得利，两个地方，所以就开始了但支派拜偶像。所以这里叫这个但支派是蛇。但我们看见神是蛮有恩典的，你看经文怎么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每一个等候神救恩的人，神都会救赎，都会反过来。我们看见神是给我们机会改过，那这个改过在他们的终极里面我们也看得见。本来这个但的支派他们的终极是蛇，因为雅各叫他们是蛇，所以本来是一条蛇。但根据这个犹太人的拉比，他们说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是亚西以谢，在民数记一章十二节，是他把这个旌旗从这个蛇变成了老鹰，一只鹰，鹰的嘴里面有一条蛇，含着一条蛇。那蛇是代表是撒旦，这个鹰是代表神，所以是神掌管一切，把这个撒旦是管在咬在他的嘴里面。但万万万万，这个蛇就不见了，只剩下的就是一只鹰。所以这个但的支派他们的旌旗就是一只鹰。那我们就看见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哪一本书是讲耶稣基督是神，鹰就是神啊，代表神。这是约翰福音什么呀？太初有道啊，道与神同在啊，就是这个约翰福音。但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摩西给这个但的这个祝福，说但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那这个也是给这个圣经学者有很大的这个问题。这个但几时从这个巴山跳出来？有很多的这个圣经学者他们就说，就是日后这个但的支派本来是在这个约旦河的西面，但他们因为地太小了，他们搬去这个约旦河的东北，在这个巴山的北面啊，他们说这个就是从巴山跳出来。但在巴山的北面不等于是在巴山跳出来啊，是不是？那我想可能还是有另外一个可能性跟大家分享。我在讲这个启示录，在讲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我都讲过啊，就是说人间最后的一场的征战在哪里？在米吉多平原。米吉多平原是在以色列的北面。OK， 那另外有一个经文在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节，说耶稣基督回来救他自己人，救犹太人的时候，是在以东的波斯拉，就是这个经文啊，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节啊，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施行拯救，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但我在这个讲这个启示录，讲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以东的这个波斯拉，在这个约旦离开这个战场这个米吉多平原有200多里啊，我常觉得很远。我心境发觉 原来在巴山也有一个波斯拉，这个波斯拉要比以东的出名。但你说不会了，这经文明明说是以东的波斯拉，但希伯来文以东也可以解释是红色，在那红色的地穿红色的衣服回来救这个以色列人。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这是穿白色的，为什么这里说是红色？红色是什么？是血啊，是一场非常激烈的这个战争啊，地都变成红色，衣服都变成红色。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就不一定是以东的波斯拉，可能是巴山的波斯拉在哪里回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意义，因为为什么？这小狮子就是耶稣基督从巴山跳出来去到这个米吉多平原打最后的一场仗，有这个可能性。那还有最后的一个支派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利未的支派。在这个创世纪四十九章，我们知道这个雅各他是祝福利未，还有西缅他是一起来祝福他们两个。在摩西的祝福里面，申命记三十三章就没有西缅，他祝福了十一个支派，没有祝福西缅。那很奇怪，为什么这个雅各要将这个利未跟这个西缅一起来祝福啊？还有说他们残忍，要将他们是遍布在这个以色列全国不同的地方，为什么？我们看这个创世纪三十四章，我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知道原来这个雅各有一个女儿叫底拿，底拿是被这个西魏人的一个人叫这个事件的人被他玷污了。但这个事件的人说，嘿，我要娶这个底拿为妻。这个雅各的儿子们就对他说，啊，可以啊，不过你是这个外邦人啊，你要娶我们的这个妹子，你要行隔离，要行隔离啊。这个西魏人听见很高兴啊，如果我们行了隔离就能娶这个以色列人的女子，他们传承的人都行了隔离啊。当他们还在疼痛的时候，这个利未人跟这个西缅人就把他们传承的人都杀光，所以他们是非常的残忍。所以神所以这个祝福里面说要将他们是分布在以色列全国。但在摩西的这个祝福里面还很有趣，提到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玛莎，还有一个是米利巴，两个地方。在这两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的会众他们是起来是这个埋怨，他们是攻击亚伦还有摩西啊。这个利未人他们是站在摩西的哪一边，所以我们看见啊，他们是有悔改的心，以致怎么样，他们是祭司的这个支派，他们是被分散在全国的四十八座城里面，不过他们是叫这个以色列人神的话语，这个是为神工作。他愿意悔改的人，神是欢容啊，给他们有机会来这个侍奉神。那西缅人呢？西缅人这个圣经里面，这个摩西根本没有祝福他们。这西缅人在这个犹太人两次的数点人民，一次是在民数记第一章，一次是在民数记二十六章。我们从两次的这个数点人民，我们知道这个人数有很多的支派增加了人数，有很多的支派减少了人数。人数减少的最多的是哪个支派？是西缅。其实我们可以说，人数减的最多的就是犯最大罪的。因为怎么样？因为在圣经里面，在旧约，神是常常击杀以色列人，他们犯罪的时候。所以人数减的最多的就是犯最多罪的，他们人数是这个减少的最多，慢慢就是变成了分布在全国啊，慢慢的消失没有了。那我们看见其实今天的这个祝福 尤其是摩西的祝福，我们看见有很大的神的恩典在里面。有没有看见但的支派啊？本来他们是蛇，是不是？他们是犯罪的啊。后来神容许他们把这个旌旗改到是鹰，好像是一个犯罪的人，本来是属这个撒旦啊，现在是属神了。我们也看见这个利未人跟这个西缅人啊，西缅人不肯改过，慢慢慢慢的消失。利未人他们肯改过，他们变成了侍奉神的啊人啊，为神工作。另外我们还看见就是这个流变啊，经文怎么说？不至灭亡，就好像我们看见这个新约啊，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看见有一个救赎的信息在这个这个祝福里面。但不单单是看罪人的这一边，我们还看见耶稣基督的预像，是不是有四个不同的就是四个不同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他是王，他是仆人，他是神，他是人，是不是？其实我们看见在犹太人在以色列人行中的时候，就是这个约柜跟这个利未人是在中间，在军队的中间，在四边都有军队，在东面的是犹大支派，他是这个领袖，是狮子做他们的这个旗号。在南面有这个流便啊，在啊是人，在这个西边有以法莲啊，是牛做他们的旗号。还有在北面是这个鹰，是蛋啊，蛋是这个领袖。这个约柜是在当中，约柜的顶，约柜的盖是什么？是这个施恩宝座。神是坐在上面，围绕住这个神的是什么？是福音的信息。耶稣基督他是人，他是神，他是和仆人啊，他是牛啊，他是这个仆呀。看见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环绕住这个神。还有其实很有趣，在这个以西结书还有这个启示录，都告诉我们在神的宝座前面有一些天使，这些天使叫做四活物，是不是？四活物他们有四个面孔，一个是牛的面孔，一个是鹰的面孔，一个是狮子的面孔，一个是人的面孔。我们看见神的宝座永远都是环绕住这些救赎的信息，因为救赎对神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很有趣，在犹太人的拉比他们会告诉我们，他们说其实十二支派跟这个十二宫有强烈的关系啊。我看见啊牛还有狮子啊，这也是在这个十二宫里面啊。但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我们知道是神是创造这个天地，创造这个太阳、星星、宇宙、宇宙，还有就是这个星宿，但人就去拜这些东西，这个就是出现了问题啊。好像这个星座你要知道自己的用程用程呀，那就是变成了问题，是不是？你去拜这些东西就是变成了问题。其实这个犹太人的拉比说啊，十二支派跟这个十二个宫、十二宫也有密切的关系。下次我回来这个国语堂会跟大家讲一个我平时不讲的道，就是在太阳、星星、月亮那里能看得见有耶稣基督的故事啊。这个是要在八月回来这个国语堂跟你们讲。那我们看看第二点就是怎么样。第二点讲的就是摩西的力量，他倚靠的是谁。那我们看见摩西他是带以色列人出这个埃及，他是带他们过红海啊，他靠的就是神的能力，是不是？但有一次他没有靠神的能力，就被神是罚他不能进这个应许之地。那件事是怎么样的一件事？那是发生在神的旷野，在哪里？这个以色列人是没有水喝， 他们就埋怨，他们就攻击摩西阿伦。啊，于是这个神就对摩西说：“你吩咐磐石出水。”但这个摩西啊，很这个很动气啊，他是愤怒，他是不肯这个。他是对这个以色列人怎么说？在民数记二十章十节，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啊，听我说，我要为你们使水从这个磐石中流出来。”他就拿起了他的杖打下去，神没有叫他打这个石头啊，神叫他吩咐这个石头出水，是不是？他就是，所以神就罚他，在这个民数记二十章十二节。神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不信我，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证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能啊，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啊，有人觉得这个神罚摩西罚得太重了，你们觉得重不重啊？啊，不要忘记，摩西是一个领袖。领袖要很小心啊，做领袖的责任很大，所以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的惩罚、他们的管教也特别的重啊。另外还有一件事蛮有趣的，跟大家讲一讲，就是磐石。这个磐石其实是基督的预像，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是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讲的。他说以色列人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这磐石就是基督啊。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预像，这个磐石是耶稣基督的预像。那很有趣了，我们看见有两次这个磐石出水。第一次是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神叫摩西怎么样，叫磐石出水，用杖击打石头，是不是第一次要击打？摩西击打水出来了。这个其实如果这个磐石是这个耶稣基督的预像的话，就是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上，他是受苦，他是成为仆人，他是为我们钉十字架，是不是？那第二次没有水喝，神跟他说：“你不要打这个磐石。”你是去吩咐他出水，这个是预表耶稣基督第二次的来临。这次他不受苦了，这次他回来是荣耀的，是不是？所以就是说，摩西不分青红皂白，也去打这个石头，那出现了问题。神说：“你不能进这个应许之地。”啊，摩西请神给他进这个摩西。这个应许之地多次，神说你不要再提了，啊，没有机会，没有可能，啊，他去到这个尼泊山啊，望住这个应许之地，只有六里的路程，也不能进去。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摩西到底他有没有到这个应许之地？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我们知道在十七章。讲的是什么？在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上到这个很高的山上面，跟两个人在一起登山变相，是不是？是哪两位？摩西还有以利亚，啊，所以我们知道是啊，原来摩西真的有到这个应许之地，还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哈利路亚！这个是感谢神。那我们刚才说，这个摩西到了这个尼泊山，看见了这个应许之地啊，他就不能去，就死掉了。就这个神把他葬在这个尼泊山，没有人知道他葬在哪里。但这个犹大书有一节的经文很有趣，在犹大书的第九节，犹大只有一章的经文啊，第九节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神与魔鬼争辩。”为什么这个天使长米迦勒要与这个撒旦抢这个摩西的尸体？为什么？诶，我们知道在这个启示录十一章跟我们说， 将来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有两个这个见证人要来到这个世上啊，两个见证人都是犹太人，他们要传神的话语啊。看看这个十一章六节讲什么啊，他们会叫天闭塞不下雨，还有就是有权柄叫水变血。在旧约有哪一位先知他是求神不下雨的？以利亚，是不是？还有哪一位是能使到这个水变成这个血？摩西。所以我相信这个两个这个见证人就是摩西、以利亚，跟这个登山变相是一模一样，他们回来。那这个以利亚的尸体有没有？没有啦，他是被神劫去了。摩西有尸体啊，这个撒旦要抢摩西的尸体。为什么？在这个启示录十三章十五节说，在这日后这个撒旦能叫这个敌基督的人像有生气，使到这个人像能动能讲话。如果他抢到摩西的尸体给他生气的话，会怎么样？这日后就搞出真假摩西了，可能啊，不是这个真假包青天，是这个真假摩西啊。所以我想就是这个可能性，就是神不容许他去抢这个摩西的尸体。那我们再看看最后的一点，就是摩西的力量的特征啊，在这个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啊，这个经文是比较这个摩西跟耶稣基督啊，那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哦。如果有人来比较我们啊，比这个耶稣基督多大的荣耀啊？但可能是好的比较，也可能是坏的比较，是不是？坏的比较就是说，哎呀，你根本不像基督徒了，那就是惨了啊！如果有人说，哎呀，你真是个好基督徒啊，你真是越来越像基督，那是好的啊。这个摩西就是在希伯来书与他用他来比这个耶稣基督。摩西是人，他有他的软弱啊，他有他的有时候他会埋怨，有时候他想放弃不去带领以色列人，但他终归还是一个忠心的人啊。我们看见有什么的特点？第一就是他愿意被神陶造啊，神是用了80年来陶造这个摩西啊，最初的40年是在王宫里面，他是学这个埃及人的学问，是不是？到了还有另外40年，就是他在这个米甸在牧羊，是不是？看住这个笨的很笨的羊，这个是考验他什么？考验他的忍耐力。我们看见最后就是因为他不够忍耐，所以他不能进这个迦南地。是不是？所以已经这个神已经知道啊，叫他40年啊，给他一个这个研究生的课程，他已经在这个在这个埃及毕业了，还有他有个研究生的课程，就是要学习这个忍耐。我们看见他也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与神面对面讲话，他也是一个不依靠自己智慧和知识的人。他满有这个在埃及的学问，当这个神叫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说啊，我没有能力，他完全没有去依靠这个人的这个智慧。可惜也是一个可惜，最后就是他因为没有依靠神的能力，以致他不能进迦南地。那还有就是他有爱这个弟兄的心，在希伯来书11章25节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也是不住祷告的人啊。我们知道多次神要降罪给以色列人，都是摩西俯伏在神的面前替这个以色列人求情啊。两次神要毁灭以色列人，他都是替他们求情 啊，他摩西不是是一个正是一个好的牧人，啊，舍命为这个羊舍命的牧人。另外，他也是柔和谦卑的人，在民数记十二章三节啊，说这个摩西是极其谦和啊，他是胜过世上的众人，那个就是可怕了。一个这么样谦卑的人，谦和的人，最后就是动怒了，是不是？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小心啊。最后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他是训练了这个约书亚啊才去世。那今天我们看一看我们啊结束的时候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什么？一个属灵的人，他的日子如何，他的力量也如何，是不是？啊，我们当中相信有很多年长的人，但我们都不敢说好像摩西一样啊，侍奉神侍奉到120岁。在座有没有120岁的人？没有啊啊！所以我们啊，每一个人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摩西叫自己做神人，神人其实就是一个属神的人啊，在这个新约提摩太被称为属神的人。那一个属神的人他有什么样的条件？我们看见第一就是他是有从神而来的力量，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倚靠，他是倚靠神，不是倚靠自己啊，他还是一个愿意被神陶造的人。在这个罗马书九章说，神是窑匠，我们是器皿，是不是？他也是与神同行的人。在这个亚摩斯书三章三节说，两人不同心怎能同行。如果我们要与神同心的话，我们首先要明白神的话语，要同意神的话语，是不是？我们要研读神的话语。还有个就是啊，不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啊，在这个圣经里面常跟我们说，人的智慧是愚蠢的啊，神的智慧才是在我们应该追求的。我们还应该爱啊这个啊弟兄，有爱弟兄的心啊。这个约翰一书跟我们说啊，爱弟兄的人都在光明里面。啊，不爱弟兄的都在黑暗里面，啊，我们还要有这个温柔谦卑的心啊，就好像是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啊跟我们说，最后我们是需要是做一个柔和谦卑的人，啊，我今次在这个看有哪些经文是叫我们要谦虚，要这个柔和谦卑，我看见好多好多的新约啊。差不多每一卷的新约的书都教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人啊，非常非常的重要。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一个属神的人，愿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啊。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赐给我们啊《生命记》这本书。我们在这个《生命记》里面，我们看见满有你的恩典，满有你的爱在里面。愿你就是祝福我们能成为一个属你的人，愿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如何，愿我们的能够做一个蒙你喜悦的人，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